我们今天要看第十八章，意识的种种阶段、象征和多重焦点。啊，这一章很有趣哦，而且还蛮重要的。啊，但是呢，假如刚开始阅读的人哈，可能真的还蛮难理解的。好，意识究竟是什么？我们在之前哈，前几章我们都谈到了这些意识的一个变化。好，那我们现在在这章里面可以再复习一次啊，在360页啊，不论你知道还是不知道，你的意识的所有各面都聚合在你自己的人格内。换句话说，我们意识种种的变化，意识种种不同的状态，同时都存在你当下这个人的人格内。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人，我们就可以发展出很多不同的意识状态出来。我们也可以从当下的这个人格里，好，去进入到不同的意识状态里面。接下来啊，显然的，意识能够转向许多方向，包括向内与向外的。你对你正常意识的波动有所知觉，更密切的注意会使这些波动中的有一些十分清晰。你不断地扩大或收缩注意力的范围，有时候你也许会灌注于一件东西，几乎到了对其他所有东西浑然不觉的地步，因而你真的对自己身坐其中的房间也不知道了。好，意识呢，假如你把它想成是一个手电筒啊，手电筒可以向外照，它也可以向内照。好，意识也可以向内，向你的内心里面去探索，也可以向外去搜寻你要去找到的目标。所以意识可以向外又向内，然后你对你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其实你都有所觉知，只是呢，你会选择注意在某一个焦点上。比如说现在大家在听我讲课，也许你够专心，你会听到，只听到我的声音，只听到我在讲话，可能对外面的车声都没有听到了。可是假如你现在不要听我的声音，其实外面的车声是听得到的，有没有？好，有的时候你很专心的在念书，在书里面的情节，你会有的时候突然好像进入到书里面的地方去，有没有？你忘记你其实还在你的房间里。可是当你回转过来的时候，你的房间还在不在？当然还在嘛，当然还在。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常常都会做的事情，这就是你的意识焦点向外或向内，你的意识焦点对准在哪里所发生的情况。当你的焦点对准在某一个对象上的时候，你会仿佛周遭一切都不存在似的。可是他们有没有存在？有，只是因为你选择的焦点，对不对？好，这一点很重要哦。好，这样的一个对意识的认识很重要哦。为什么哈？因为接下来你看，你可能对一件记起来的事如此有意识，并且对它反应如此强烈，以至于你相对的对眼前的事浑然不觉。你有没有发现，你以前那么的苦，每次一讲到就苦得不得了，好，然后就泪流满面，你几乎忘掉了现在的你，好，坐拥豪宅，小孩子又听话，老公又按时回家，你拥有很多人都没有的幸福。可是你常常觉得自己不幸福，因为当你回想过去的时候，你记得的都是当年辛苦痛苦的过程。这就是你有意识的对焦，大家了解吗？好，那各位，你有没有常常做这件事情？有，我们很喜欢做这件事情，而且哦，你不知不觉的还一直被过去的记忆所影响，影响到现在的你，几乎已经变成你的一部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做心理探索的时候，会探索到小孩子的时候，探索到父母亲对你的影响，我们之前几堂课都有探讨，有没有？可是假如我们没有去觉知到这样的一个联系，原来你深深的受到过去的影响，那么过去有很多对你比较这个特殊的影响力，它会形成你今天的人格特质，它会形成你今天会采取的行动的一个依据哦，它会形成你今天思考的一个模式，一个种习惯，所以你更不容易觉察，对不对？好，后来你发现，原来在我的记忆焦点里面， 我常常会对焦在过去某一些事情，某一些画面，非常的深刻，而深刻到现在都还在影响你。大家了解吗？虽然刚刚简单的这一句话，可是各位，我们每一个人假如没有觉察，我们一直受到我们选择的记忆而影响，而影响到我们现在成为的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这样子？假如过去像这个爸爸妈妈一直要求你这个读书最重要功课最重要，然后要考得好将来才有前途，有没有？后来的你也许现在你都博士了，你都博士了可是呢你在你的工作上你还是常常战战兢兢的，怕做不好，怕没有把这个该研究的 paper 研究好，该做的实验没有做好。好，我最近就是有一个同学，他过去很辛苦，他成为教授，可是他当教授的过程很辛苦，因为他先念高职，半工半读，因为家境非常清贫，没有办法一路念书，直到现在一切都安定了，两个孩子学业也很好，他跟太太的这个情况，家庭情况都非常稳定，可是他问我说，嘉生老师，我该如何放松？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放松了，每天都非常忙碌然后只要那个 paper 没有去研究，他通常还要当个好爸爸，常常都送孩子上课下课的，然后都在等孩子的时候马上都拿 paper 上来看一刻都不敢忘记。这是什么习惯？有没有始终记得过去一定要好好的奋发向上的那种精神，才会有好的结果。所以这种非常积极的非常积极，害怕自己没有把某一个部分研究好，可能就会影响到自己的一个成果的这样的一种习惯，有没有受到过去的影响？即便到现在他什么都有了，他还是非常的战战兢兢的，所以他就问我说，我该怎么放松？有没有？其实后来很多人你发现忙了一辈子，后来不知道该怎么放松，忙了一辈子，后来不知道该怎么去旅行。你千万不要说现在赶快好好存钱努力工作，将来老的时候我就要去环游世界。拜托，第一个你的健康要好，第二个你要有兴致，第三个陪你玩的人都还在，是不是？所以很多人都要存着什么老年金很多事情说等到我赛斯学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再来推广，等到我赛斯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我再来讲课假如你很想要讲课，很想要去演讲的话永远没有那一天。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种心态就来自于我现在还不够好，我还不够好，我一定要到怎么样才会够好。可是你真的到了那个时候，你又会觉得还不够好，因为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你永远都会看到有人比你做得更好，然后你永远都会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是不是？好，而且像这样的一个概念你一定会不知不觉压抑了你的冲动，你的热情你的热情，现在我当然就有热情，可是我根本只有这个学习了一个月好了假如我听了一个月，哇，这是很棒你就想赶快去做一点什么事情，可是你说我才学一个月人家都学了一年，人家学了五年，学了五年都还这个样子我学一个月而已，我能够怎么样呢？有没有这样的讲法？有。可是各位有没有听过顿悟人家学了十年都没有开悟你可能听到一句话你就开悟了，六祖慧能不就这样子吗？根本不用学，你可不可以把自己都当成六祖慧能？好，这有点开玩笑的所以这也是你的意识焦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常常可以透过一些练习这个练习让你跟过去的自己的某些事件能够重新再去连结，你会发现它对你现在的影响。然后这个时候各位你还记得吗？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拿出你那把剪刀把它剪断。假如是不喜欢被影响的部分，千万不要一直保留。然后透过意识焦点的转移去搜寻过去让你觉得有力量美好快乐的事情然后来影响，重新影响现在的你。大家了解吗？好，那接下来你把所有这些意识没有不好，可是他觉得累了，他觉得我想放松，懂了吗？你一直长期累月的一直很忙很忙很忙很忙，可是你并没有说 我不想，我不想，我不想，我不想。好，假如你还是那么忙，忙到还是浑然忘我，好，也许他的问题还没产生，可是不代表没有问题，不代表没有问题。各位，我们不可能一辈子都只在某一个状态里面，大家了解我意思吗？我们的意识会想要追求变化，人终究会疲累，对某一个反反复复一直不断处在的情况或是反复在做的事情，你真的也会有一些倦怠。即便你还是做一样的事情，可是你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心态，起码年纪也不一样了，像我最近就在酝酿要休息了，对不对？一直以来一直在这条路上一直在做很多的事情，然后一直在看这样的一些资料，会不会累啊？会啊，有时候会疲倦啊，最近都很疲倦都不看啊，晚上回家都要看点韩剧啊，对，我有一搭没一搭的看啊，就是要看看什么影片，看看其他的东西，来缓冲一下那种心里面的一种对很多这样观念的浓度，要把它打散，做点好玩的事情，要做点好玩的事情。好，了解了吗？人一定会想要变化的，虽然你有一个人生目标哈，可能让你贯彻始终永远不变，可是起码你的心态会变呢，对不对？心态不变，你的年纪会变呢，你的感觉会变呢。好，也许你还做同样的事情，可是你真的可以有不同的心态，对不对？不同的方式嘛。以前这个周休一天嘛，现在同样比如说在看诊，可不可以周休三天？可以啊。对，那你为什么不能够向这里看齐呢？假如说这是你希望的，一周周休三天，只看诊三天，对，没错，提升个慢性病的话哈。然后就去找别的医生了，对不对？然后在诊所门口贴一张条子，就说即便我不在，我相信你都会健康，我祝福你，然后我礼拜几回来，然后你在那个时候，我相信你一定是健康的，你会再来找我。好，妇产科，我相信你的生产一定会很平安，你会等到我回来才生产，对，请那个小娃娃再多待几天，请他等一下啊。好，制造一点好玩的画面啊。接下来哈，你把所有这些意识的起伏视为当然，他们不会使你不安。如果你看书看得一时忘了你置身的环境，你不会害怕当你想把注意力转回到现实，它会不见。在一个白日梦里，你通常也不会担忧能不能回到现前这一刻来。那这个到某个程度，所有这些都是你的意识流动性以及它能够很容易的被利用的小例子，以一种很奇怪的方式，象征可以被看成是你在意识各不同层面的知觉方式的实例。它们变换了扮相，可以作为路标，例如火是一个具体化了的象征，因此一个真的火显然告诉你，你是在以你调整到肉体的意识去感知实相。好，这一段很有意思哈，这里开始讲到象征了。赛斯有讲过，即便我们在物质实相里，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个东西都是象征。比如说这么讲哈，比如说我这本书有封皮，有没有？有人都注意到还有绣名字哈，这我们台南一位同学的手工作品，绣名字还帮我绣了灵魂永生。那比如说这个封皮，它对我而言，对大家而言，它就是象征。象征什么？好，也许象征这个同学他对我的感情啊，也许他象征着这是他的一个，他是个癌友啊，也许象征他慢慢步向一个不同人生的意义的一个开始。他后来就开始在 有在做封皮，好，有在做手工的小包包，放在网站上去卖。好，那我们看到就是诶，他的手工作品然后拿到网站上去卖，然后我们就问他说卖多少钱，对不对？可是这样的一个封皮对每一个看到他的人，其实跟你们个人产生的一个关联，就是一种象征的意义。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它对我而言不只是一个书的封皮，它可能代表一个癌友生命的历程。好，我看到的是它的转变。那么也许对各位来看，哎呀，这个做得很漂亮啊，然后很想希望哎也能够来定制一个，比如这么说。那么它对你而言是什么意义？因人而异。好，那所以你看，它就是象征。比如说赛斯的像在那里啊，我们那位光秃秃的那位，他就是赛斯。也许我们看到大家共同看到的是那个形象，好，是那个样子，我们可以描绘。可是这张照片对每一个人的意义有没有不同？好，只要产生不同的意义，它都是对你而言，它都有它象征性的意义。赛斯也许对我的象征的意义就是他真的引导我，好，去开发了我自己很多内在我不知道的潜力。好，那他可能对各位来讲，他可能改变了你的命运啊，他可能怎么样，有没有？那我们在梦中看到的一切更是象征，我们的物质实相里面所看到的一切也是象征的意义。但是大家比较难懂，因为大家就说桌子就桌子，杯子就杯子嘛，是不是？那它是什么象征？它在象征什么？桌子可能象征说哎，它是一个承载物品的东西。可是对我而言，这张桌子因为很美，还有它是我们一位癌友的妈妈捐款送的，有没有开始象征的意义不同了？所以桌子对我而言也许也代表了他的情感，好，也代表了对基金会的一个精神上的支持。对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是一个纪念，好，因为他的孩子已经过世了。好，那这个妈妈一直觉得基金会跟他的孩子有很深厚的感情，所以后来他就要赞助我买我说我要买一个这个东西，他就赞助了这笔钱。好，所以各位，好，每一样东西对每一个人而言，它都有它的象征。现在大家了解了吗？好，从一个桌子看到的不只是桌子了，好，一个书套看起来不只是书套了。像吴爸爸，大家都知道他长什么样子，知道今天他穿黄色的衣服。可是各位，他对你们每一个人来讲也都是象征的意义。象征，他并不是一个具体实在存在那里的人。我不是说你不是人哈，具体存在那里。可是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眼里看到的他，他都对你个人而言有他的象征，有他的象征意义。大家了解这意思吗？所以当你去跟你的朋友或是你旁边的人去描述吴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每个人的描述可能都不太一样，对不对？都不太一样。好，我看到今天是他们结婚51周年，我会看到吴爸爸是一个深情款款的男士，哈，深情不遇。你笑什么？你离51年还远得很呢，还不知道走不走得到呢。林瑞，你笑什么？很难联想，你不相信他结婚51年了吗？吴爸爸还会买花送给吴妈妈呢，你想想看，你的老公会不会买一束花送你就好了，对不对？有没有？会上。啊，他就是这样子啊。他就捡那个玫瑰送你是吧？啊，很实惠啊，很实惠。对，好，我也遭受到报应哈，因为我觉得送花蛮不实惠的，浪费钱，给盆栽比较好。盆栽这个1年、2年、3年都可以继续用那个。对，所以就没有人送我花。有啦有啦，有人送啦。那有时候演讲送一大束花，有时候什么什么的有啦。可是后来我觉得，因为现在我是比较接受，我觉得还是不实际一点比较浪漫。太实际的话，一点浪漫的感觉都没有。我完全接受不实际的赠品。开始改变信念，懂吗？改变信念才能够接得到啊。 才可以收得到啊。啊，以前都觉得好实际，我什么都不需要，现在觉得我什么都要，对不对？改变信念，改变信念，嗯，好，象征。好，那你看火是一个很具体的象征，那各位，火对你而言是什么样的意义？很多人会不一样的意义了。火，有人象征热情，有人象征力量，有没有？有人象征毁灭，有人象征恐怖恐惧，对，能量，对。所以你看火是不是有很多象征意义？好，来，接下来9:33，一个想象的火的画面自动会告诉你，这儿已经涉及了另一种意识状态。一个在脑海里看见的火温暖却不会烧毁东西，则显然表示另一些事，热情如火，有没有啊？还有欲火焚身，那是不是在内在里面在燃烧？有没有在内在燃烧？所以火对你的意义已经不是你实质看到的火了，是不是这样子？好，那你看是不是在另外一种意识状态里面，你在对焦实质上前面的一滩火是你的意识对焦，可是当你说这个热情如火的时候，它是一种意识状态了，意识转移焦点是内在的一种状态，有没有？热情如火。好，那所有的象征意在表达感受，那些永不能以文字来适当表达的感受，象征代表感受的无穷变化，而在不同的意识阶段，这些象征会以不同的方式出现，但他们永远会他们却会永远陪伴伴随你。好，刚刚讲到感受，比如说我在讲这个风套，它对我来讲很有情感的意义，很有情感的意义。比如说也许我在看着这个风套，我现在突然想着他，然后我可不可以送一个祝福给他？可以。好，当你在专注的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意识焦点有没有在转移？我专心的想着他，我就没有看到你们。好，我讲的很白话，有点像这种感觉。好，然后呢，象征这样的代表感受啊，它有无穷的变化。那什么叫无穷变化？在你不同的意识状态里面，你看到的火可能都代表不同的意义，代表不同的意义。火在原住民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仪式，对不对？生火有点像是要连接天地宇宙的一种仪式，对不对？原住民他们会靠生火啊来象征一些意义。所以接下来，不过也有几种例外，在其中涉及了纯知识或纯感受而无象征的必要，意识的这个阶段是很少有的，而且很少被转译为正常有意识的说法。这个很有趣了哈，让我们拿一种特定的感受为例，追踪它，看它在意识的各不同阶段可能以什么样子被表达出来。好，以一种喜悦的感觉开始，在正常意识，此人会以一种非常不同于他在低潮的方式去感知切身的环境。喜悦之情改变了物体本身，在于感知者以光明的多的看法去看他们，以便以更清晰的方法创造出较鲜明的物体，于是环境之美以回馈的方式似乎更加强了他的喜悦。好，各位，这一段话大家把它特别标明一下，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练习。赛斯在讲练习了，所以赛斯资料里面很多练习它是散落在书里面，有没有啊？你不太容易真的看到它很具体的在描述一些练习的方法，可是他这一段在讲练习了。怎么说哈？刚刚前一段我解释一下，在9种内在感官里面有一种感官的知觉能力叫做当下的知觉，我立即当下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可是我无法表达。各位，你看赛斯有没有说啊我懂了，问你说懂什么啊？讲不出来，没办法讲，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真的好了解？有，你心里面有一种啊就是这样，我懂了我懂了，可是你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讲它，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当下有一种啊，你真的好爱这个人哦，爱的感觉感受到了，可是讲不出来啊。你看到他所有的一切都不符合你的条件，可是你为什么就是爱他？讲不出来，大家知道这意思吗？哎，啊，我就是好讨厌这个人，可是这个人大家都很喜欢，可是我就说不出来为什么讨厌他，就是一种感觉啊，感觉。那当然他说纯知识或纯感受， 有点像是这样的一种感觉。纯知识是你当下就知道这个概念的意义，可是你一下子无法描述。所以刚刚我们在做信心啦，冲动啦，执着啦，像这样的概念，我相信很多同学都知道这个意思，知道它的差别，可是说不出来，有没有？当下有感觉到，可是不知道该怎么讲。好，所以我只是试着把它描述出来。好，那其他同学也是试着用你们的理解跟语言把它描写出来。那我们是试着在描述那个概念，可是也有很多人他知道这个概念，可是没有语言可以来表达。好，当下就是一种感觉，好，当下的知晓。那后来的这一段就说，好，这很重要了，各位，假如你一直都不开心，你一直都很痛苦，好，你一直都觉得不快乐，这个时候你要做这一段的练习。怎么说呢？你就算是不开心，你都要看着你的不开心的事情，然后想象你越来越开心。大家知道这意思吗？你要从在你很低潮的方式的时候，你要用一种喜悦的感觉去感受你的低潮。好矛盾，对不对？很奇怪。就像是即便生活里面有好多不如意，可是你可不可以告诉自己，我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都要进入到幸福的感觉里，有点像这样的意思。好，让自己好好振作起来。好，我即便现在我正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有待解决，可是我都可以告诉我自己说一定会解决，只是现在还没有解决。好，我相信他一定能够解决，用这样的一种相信慢慢带起自己的喜悦的感觉，可不可以？晚上睡觉的时候告诉自己，无论如何明天早上眼睛一张开就是新的一天，我会很开心很喜悦，我要幸福，我要，可不可以这样子？我就是要幸福，其余免谈。可不可以跟自己慢慢去转化自己的心情，即便你眼前看到的事情还是让你那么的不开心，可是因为你主观的感受改变，你的意识焦点开始在转变。各位，很有趣的哦，你一定要试试看哦。你的意识焦点开始慢慢转变，你就会开始慢慢接触到让你真的会喜悦的事情，会有一点一滴喜悦的感觉会慢慢过来，会慢慢过来，因为你的意识焦点开始在对焦。即便你不知道有什么喜悦的事情，可是你告诉自己说，我一定要喜悦起来，我一定要开心起来，我要幸福，我要幸福。所以你们可以吃一顿幸福的早餐呢，对不对？好，即便昨天还在跟先生大吵一架，可是早上起来做一顿幸福的早餐，可不可以？你哼那么大声是怎样？很困难。是啊，你可以带着吵架的心情去吃幸福早餐呢、啊、为什么？总比你什么都没有做，还让你所有的整个情绪都陷入在那种吵架的情绪里面要好得多吗？除非你还想再闷吗？好，你想继续跟他这个生闷气，你可以不要做。可是只要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呢，你要不要做一点调整？想不想改变？突然就做一顿幸福的早餐，你不爱叫台不要给我给你来接啊，我去给自己制造一种幸福的感觉，可不可以？就花钱买一件幸福的衣服啊，花钱去买一个什么幸福会让你开心的事情东西啊，这些都是采取一个小小的行动，让你怎么样开始一种脱离一直焦灼的情况的一种意识焦点转移的方法了。简单来讲，怎么让你从你一直在焦灼的情况里面，然后练习意识焦点转移，然后来改变你的情绪跟感受。苦中作乐，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啊，苦中作乐。嗯，我只记得我爸爸那时候住院住很久嘛，常常住院在台北荣总啊，有一次我就带去看他。那我常常都是一种好希望爸爸能够快乐。我曾经讲过说我爸爸给我很大的影响啊，他是一个不太容易开心的人。然后我就推着轮椅， 然后就把他推到那个荣总的花园哈，也是在池塘边，然后我都制造一种很开心的感觉去看他，然后我就一边推他一边跟他啰啰嗦嗦的讲一点话，然后停在哇最美的湖边，我说爸爸你看这里多美呀、啊！结果哇轮椅的那个锁没弄好，我爸爸差点滑到池塘，我就啊有没有看到一个喜剧画面啊？我正在陶醉在我自己快乐的感觉里面，因为我要制造一个即便爸爸在生病我都要制造一点快乐的感觉，就那个轮椅真的没有压好啊，怎么慢慢我就啊喜剧画面，你看即便在这么危急的状态里面你都感觉到一种喜剧效果，会不会开心？我一边拉，说真的我一半心惊胆跳，万一他掉下去我怎么办推得太靠池塘边了，我爸爸一脸完全看不出来他有惊吓的样子，果真是打过仗的人哈，这个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然后我爸爸完全没有反应，我就当作没发生这回事啊，还好因为旁边刚好有路人啊，我就打算救命啊赶快帮我，我怎么拖还是把他拖上来了，人在危急的时候力量特别大，我爸爸还蛮重的那个画面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好像小丸子变得非常严肃，对不对？所以他在看待他家里的事情儿子的事情他有没有特别严肃？有，所以他让自己的某一个意识焦点一直对准在一个精益求精严肃跟要有规范的方向上，各位你一定都是这样子，你一定可以焦点对准这样子，你一定也有一个焦点可以对准那样子，可是因为你太全心全意对准自己是一个严肃的人，可是各位每一个人内在都一定有一个搞笑的自己，只要你是一个严肃的人，你的相对的对等人格哈，不要讲外面，讲你内在，你一定有一个对等的搞笑的自己，你要不要让搞笑的自己出现？要，日子比较好过，真的，而且白目最好，很多人会骂人家白目，有没有？可是白目好不好？白目好，对呀、啊，他超白目的，而且他还有一些小坏心眼，他也会陷害人家，有没有？占便宜，他有没有坏心眼？有，对，会占一点小小的便宜，因为他的智慧也没有办法占大便宜。对呀、啊，所以你看，要学豆豆的个性，很好玩。那各位，你看喜悦的感觉有没有开始了？对不对？所以他这一段的练习就是，不管你现在情绪有多糟糕，去制造一点喜悦的感觉。所以哪怕你真的去看一个喜剧片嘛，好，哪怕你真的去找一个很搞笑的人哈，开开玩笑，你都能够采取某一种方式，让你的意识焦点开始移转，不要一直对准在你的。好，这个焦灼或痛苦的感觉里，好，这个练习会越练越熟练，会越练越熟练，大家了解哈，这个很重要的练习，我喜欢这个练习，要用喜悦的感觉来开始，后来哦，你越喜悦，你的物质实相好像越来越好玩，对，越顺利，而且你看到你焦灼的事情好像被打散了，好像也没什么了，好，这就像我刚刚也在讲提升心灵的力量，问题就变小了，有没有？提升你喜悦的那种焦点感觉，好，那你的那个痛苦有没有稍微比较缩小了，比较淡化了？就是这个意思。好，9:41啊。可是他所见的人是具体的物质世界的物体，现在呢，假装他开始做白日梦，而落入一个幻想里。物体、人物或事件的画面或象征来到他内心，也许是来自过去或现在或将来的想象，此时这喜悦在精神上以更大的自由表现，但那是以象征来表达。 OK， 来各位，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用一个正常的意识来转移焦点，找到喜悦的感觉，现在他在讲透过假装想象力或进入到白日梦里面，各位你现在可不可以想象啊？这个你正在看豆豆的那部电影，现在我们没有放嘛，可是你可不可以想象，假如你有看过的话，好，或者你没看过，可是你刚听到我在描述， 你就想象一个很滑稽的人出来，可不可以？可以想象。那我的冥想 CD 里面常常有带这个练习，有没有？想象到过去，然后不喜欢的过去把抹掉，换一个新的画面出来，可不可以？我在 CD 上面我有写过，我们有一位同学，他想到过去桌上有一锅汤哦，他那个时候就是把他打翻烫到他弟弟的脚，哇，他爸爸把他骂了一顿，从此他一直对他爸爸跟他爸爸的关系很差，他一直觉得他爸爸看不起他，因为小时候被挨骂的那个画面一直存在。可是那一次在连结的时候，他竟然看到那盆汤哦，突然变成一盆花，所以他打翻的是那盆花，他弟弟没有被烫伤，哎，整个感觉改变了，就在想象的画面里面。结果结束静坐的时候，他的心情完全轻松，这是一种主观的感受，他假不了，你就是轻松了。你在想象过去的事情，哎，他也觉得他爸爸跟他的关系改变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可以练习的部分。所以这一段在讲透过你的想象来做练习，来想象一个喜悦的画面。好，想象。来，接下来可以说这喜悦延伸到将来，光明也照耀到过去。各位，你在想象里面会不会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不会嘛，所以你可以想过去，想现在，想未来，对不对？而且你可以想在欧洲，在美国，在哪里，随便你想。所以它有没有更大的一个层面？它更自由，是不是？这个感觉更自由，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在什么时间里面，你都可以感受到这种喜悦的感觉，在你的想象画面里面。好，你可以想象说，哦，本来你31号就要跟你最心爱的人一起来共度这种跨年晚会，现在还没到嘛，今天才25号，还有5天，可是你好期待，你会想象那个画面，你想着想着，等一下你就一直笑，一直笑，然后哇，眼睛就绽放出那种异样的光彩，好，然后春心荡漾，会不会？会。所以你连想象都会影响到你现在实质的心情，实质的一些身体的反应。好，想象悲惨的事情，你会不会开始流眼泪？即便现在又没有发生，可是你还是会哭，有没有？好，我现在讲一个悲伤的事情给各位听，即便你没有参与其中，你会不会难过？会。所以连想象的画面都会影响到物质实相的你。各位，你的思想就是这么在影响你的，了解了吗？你的信念就是这么影响你。好，你所选择要注意的焦点，它就是这么会影响你。所以很多人他在担忧未来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现在的身体？所以为什么赛斯说身体会预知未来？有的时候身体是在生病了，是在反映将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因为你老是想说，我爸爸妈妈有糖尿病，糖尿病有家族的遗传，所以我将来几岁一定会有糖尿病。你继续这么想，你不用等到将来，你现在可能就会有糖尿病了，因为你一直在担忧，是不是这样子？嗯，所以接下来哦，他说这个喜悦延伸到将来，光明也照耀到过去，可能涵盖了比在那一刻能以具体方式表现的更大范围。好，再来想象这个人由幻想落入一个出神状态或一个深睡中，他可能看到对他非常具象征性的喜悦或兴致勃勃的影像。逻辑上说，他们之间可能没有多少关联，但在直觉上这关联是很清楚的。他现在比在幻想状态进入了深得多的精神体验，而可能有一连串的梦，然后在梦中他可能表达他的喜悦而与他人分享。好，各位，这是什么意思？刚刚我们只是在想象，然后越想越想，想到睡着了。有没有在睡觉前开始在想象非常美好的经验，然后想着想着睡着了？比如说你在想象圣诞大餐，非常丰盛的圣诞大餐，想着想着想着睡着了，就在梦中也开始一直在吃大餐，然后早上醒来发现，哇，被子都是口水，枕头上都是口水，有没有可能？有。他这段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喜悦的想象幻想的这个过程，慢慢又进入到一个更深的出神状态或是熟睡的状态里面。所以你在梦中啊，你可能还会制造更多更多这样的梦，一个接着一个，有一连串的梦，而且呢，你在梦中还能够跟人家分享你的喜悦。醒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莫名其妙，怎么那么开心啊？ 今天怎么那么开心啊？我在21号那天特别开心，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幸福的感觉。20号跟21号，好，那我们这个员工的旅游啊，跟这个到日月潭嘛，那我就说共赴黄泉嘛，世界末日嘛。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打从心里面有一种非常快乐的感觉，不知道是世界末日带来的一种疯狂的因子，还是打从心里面就真的觉得是新的开始，不知不觉的有一种内在的感受，还特别快乐呢。好久都没有这么开心了，末日那一天特别开心。我们还大家一起倒数哦，19、87，然后哎，大家都还活着，呵呵，然后继续吃，呵呵，这就是制造笑话、制造好玩的一种感觉。嗯，你们也有倒数是吧？啊，跟学生一起倒数，哎，大家都还活着。好，那有一个好玩的说法哈，会不会有可能某部分的人的确会体验到黑暗三日，有些人的确会体验到一种比较担忧的画面，有些人他却体验到是一种新的开始，对不对？因为每一个人的意识焦点开始在选择，这也是意识焦点哦，你的意识焦点选择要看到什么，你就经历什么，是不是这样子？对，还好我们都有修赛斯五波比。波比，好，来，我们最后啊，不过他还是在与物质取向的象征打交道。现在既然我们在用这个讨论作为一个例子，我们就更进一步的继续追踪他。这个人可能形成非常快乐的梦中城市，或人们把快乐情绪的本身转译成对他而言很恰当的不管什么象征。好，洋洋喜气可能会被转译成在嬉戏的动物、飞翔的人或极美的动物或景色。再次的，仍然缺乏逻辑性的关联，但整个插曲将被这情绪串联起来。什么意思哈？在你更深沉的梦境里面，你在表达一种喜悦的感觉，有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用象征的画面来表达你的喜悦。刚刚有讲飞翔的美梦，有没有做过非常漂亮的彩色的画面？好，比如说你躺在云端上，比如说你在坐豪华游轮去旅行，比如说你看到凤凰，比如说你看到龙，啊，比如说你看到什么什么的，对你而言，你看到会引起你很开心的感觉。各位了解这意思吗？这就是象征，它在象征你在经历一个非常喜悦的一种状况。那相对的恐怖的画面也是一样，你的恐惧心会不会看到那个象征的画面？会呀，你可能看到狮子在追你啊，哦，你可能看到你掉到海里面去喊救命都没人理你啊，你可能看到自己完全没有穿衣服走在荒野里啊，啊，不是，走到热闹的街道里，没穿衣服，有没有常常做到没穿衣服的梦？都没有吗？他有吗？从来都没有，你太严肃了，你看连做梦都要穿着衣服，太严谨了。当梦中哦没有穿衣服的时候，你的感觉是自在还是轻松？很自在，很自然，是吧？来，其他同学呢？当你在梦中梦见自己没有穿衣服，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尴尬。还有没有？找衣服找不到。对，我还有过说跟人家讲话讲那半，突然发现啊，我没有穿衣服，赶快。你的自我意识就进来了，有没有？那个物质实相的那个习性的自己就进来了。可是当你一直没有穿衣服还很自在，那个时候其实你的自我意识还没有进来，好，那种习惯还没有开始来左右你，对不对？好不好玩？我们的意识一直都在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好，那先讲到这里。好，下一次从9:51开始，各位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哎，那现在麦克风，一、两、
三。就是我觉得那个坚持跟固执可能是一个信心的过程，他还是被接纳的。然后我要说的是，我 昨天做了一个梦，我梦到有一个女生，就是我可能帮她牵了一下机车，然后她就要回报我，然后她就在我胸口这边画了一只乌龟，很漂亮的乌龟哦，真的非常非常漂亮，就有点像那种，不会讲就墨绿色，有点像宝石那种乌龟，然后给我一种非常非常安心的感觉。然后他居然口中念的是 I draw you a fish， 我想说不对啊，是 turtle 怎么会变成 fish？ 可是就旁边还有很多人就是用那种还蛮羡慕的眼光，就说哎呀，他被画了一只乌龟这样子。然后我就是也是很感谢他，就离开了这样子。就可是我真的觉得我的胸口好像就是有一只很漂亮的乌龟的感觉，我真的觉得有。对，然后对我觉得好像是一种礼物。
哎，你可以去刺青，刺一只乌龟。哎，人家刺青都没有刺过乌龟耶，有没有看过刺乌龟的？没有啊。
对，我就想要知道说、那
个、写个王八，
不是不要王八，我叫。
可是重点是乌龟对你的意义，象征意义是什么？对别人不见得一样。
对，就是。我觉得它很漂亮，然后它应该是来保护我的、嗯、
那很好啊，
有一种那种感觉，
乌龟长寿啊，
对，就是长寿智慧，然后我就会想到那个七龙珠那个龟派气功那个爷爷。
哦很好啊，这就是对你而言就是你的象征意义啦。嗯，
哦，是这样子的，
是啊，
就是我自己去
定义它，否则是怎样，对我来讲就会想到王八。
不是，因为以前我曾经梦过一只蜘蛛，然后我爸爸就叫我去买乐透，然后我那次真的中了4000块，然后我在想说乌龟是应该，
那你赶去买，你赶去买，
对不对？应该
对，看乌龟会不会也中？
不是，那是神龟，神龟不会
共估，可能对你而言，对他而言可能不一样。哎，你去买一张试试看。
好好、
嗯，我们来，
有中的话我就捐十分之一这样子。嗯，
十分之一，
对，十分之一啊，就1亿啊，中1亿之类。
好，我们看看，我们最主要是看看会不会共估，对不对哈？一般是这样子哈，一般不见得都是对的嘛。好，每一个梦中看到的这个画面，对你而言都是有个人的象征意义，它是没有办法被普遍化的了。好。